我们现在一同来看一段的圣经，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八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们知道这个亚玛和西边呢，就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附近，所以当时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亚玛和西边就遭受到同样的遭遇。所以这里说，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边，意思就是我怎能像你怎能使你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索多玛俄摩拉我是毁灭了，但是我怎么舍得毁灭你？我的怜爱大大，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们再看第十四章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清脆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我们再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亚蛮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第二章，耶和华如此说，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还说的第一节，当犹大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哥西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然后我们读第七章第七章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以罗波安那里说，亚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 并被掳去离开本地，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这里耶和华选召我，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得着我，当我正在放羊的时候啊，这跟这个原文这里翻译有一点点差异，就是当我正在放羊的时候，耶和华得着我，对我说，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我们再看第九章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扒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然后我们来看米迦书，米迦书第一章第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然后我们看第三章，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然后我们看第六章，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然后我们看第七章第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是慈爱。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昨天晚上我们花一个晚上来看整本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可以分作39章和后面的27章。这是66章的圣经，就代表了66卷的圣经。前面的39章里面的思想和旧约的思想不谋而合，后面27章的思想和圣经的旧约刚好是不谋而合。以赛亚40章就第二章一开始讲到旷野有人声喊的时候，要修直旷野的道路。那新约一开始也是我们听见旷野有人声喊的时候，要修直旷野的道路。到了以赛亚最后这一部分，特别读到66章、65、66章的时候，我们就读到新天新地。那么我们如果读新约的话，读到最后也是新天新地。所以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圣灵的的确确是有意思用以赛亚这一卷书来代表整本的圣经，代表好像整本圣经的缩影，把圣经最中心的思想就浓缩在这一卷书里面。 我们说过，旧约给我们看见神的义，新约给我们看见神的爱。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永远没有办法相遇。但是感谢主，借着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叫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神的爱和神的义终于相遇了。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功的，现在神不能在他儿子的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否则神就不义。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神不能随便让一个有罪的人算为无罪，如果那样的话，神就不义。所以我们知道，只有十字架解决了，同时满足了神的爱，也同时满足了神的义。那么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信息，这就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那么以赛亚呢，意思就是救恩，或者说原文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呢是说到神的救恩。那因着以赛亚在前面讲到神的义，后面讲到神的爱，所以前面跟后面的题材完全不一样，口气也不一样，那么做笔锋也不一样。所以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就是包括所谓近代派、近代的神学家、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就觉得这两段圣经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作者。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过了，不是两个不同的作者。他们所以这样觉得，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以赛亚书的预言，特别关于古列的预言，他们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把它解释掉。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说法，就是以赛亚第二段，就是从40章到66章这一段的圣经呢，应该是一个在就是被掳以后，有一个人他在巴比伦写的，那么这个人的名字我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称他叫第二个以赛亚。所以现在在一般圣经学者里面讲到以赛亚都是两本，问你是第一个以赛亚呢，还是第二个以赛亚。甚至于你到所谓的基要派的圣经，这个圣经学院或图书馆里面，甚至于你到一般的所谓基要派的基督徒的书店里面，你发现讲到参考书的时候，特别你讲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两卷书的，一个是第一个以赛亚，一个是第二个以赛亚。他们相信第一个以赛亚是真的以赛亚，后面的以赛亚就是后来这个在后来被掳以后，大概在巴比伦写的这个以赛亚书。所以他们就得一个结论，就这个结论就是认为说，不可能这两卷书不可能这是一个人做一个作者。那我们昨天很简单的根据新约的圣经证明说，事实上是一个作者，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引以赛亚的话的时候，他先引以赛亚53章，然后呢引以赛亚第6章，都是说以赛亚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53章是以赛亚的第二部分，以赛亚第6章是以赛亚的第一部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两部分是一个作者。那么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今天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根据新约神话语的启示，以赛亚不只写了前面39章，也写了后面27章。那现在答案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特别当他正义感最浓郁的时候，神就借着他来发表神的公义。那么等到这个以赛亚慢慢年长了，为人父亲了，那现在呢，这里有一个人满了慈爱的心肠，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他来发表神的爱。所以你就看见说，为什么前面跟后面 在作风上，在笔锋上，在语气上，甚至在用词上非常的不一样，没有别的解释，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圣灵在借着以赛亚在这说预言的时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就借着以赛亚要把整本圣经里面所启示最中心的把我们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就是昨天我们特别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说，的的确确是以赛亚给我们整本的以赛亚书。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以赛亚书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那么毫无疑问的旧约是背景，新约才给我们看见旧约。所以毫无疑问的，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背景，后面27章是那个以赛亚启示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在前面以赛亚第7章14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一切都是预备，一切都是为了救恩来预备的。这里告诉我们的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借着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以赛亚是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现在天使对玛利亚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救恩要开始实现，借着我们的救主要在地上展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最中心的信息毫无疑问的应该是在最后27章，因为27章一开始就找到讲到神的安乐，所以如果你读这27章的话，毫无疑问的那你讲到神的慈爱，就好像前面的一段39章讲到神的公义一样。那么如果你读到最后的27章，你发现每三章成为一个单位，它自成为一个单位，那么每三章呢就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的有九个三明治排在桌子上。那么现在如果你拿这个九个当中，你拿的最当中的三个，在最当中的三明治，毫无疑问的那这个应该就是圣灵所启示的最中心的思想，能够把整本的以赛亚书把它贯彻起来，能够把它点明起来。所以昨天我们特别看到，那么这个最中间的三明治就是52章、53章、54章，而这三章里面最中间的一章就是以赛亚53章。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以赛亚53章那是给我们看见，当以赛亚往前看的时候，他看到哥哥他的十字架，然后你看见神怎样将他击打苦害了，然后你看见神怎样定义将他压伤，然后你看见神怎样让他成为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53章就是那个哥哥他的十字架。现在虽然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赛亚就在主耶稣降生以前800年他就看见了这幅图画，因为这幅图画乃是这个27章里面最中心最中心的。那么这个就把整本圣经里面最中心的思想把我们刻画出来。所以我们说过，不只有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是根据马太所写的福音，还有根据马可所写的福音。什么叫以赛亚书呢？以赛亚书是根据以赛亚所写的福音。所以严格说来，我们不只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在旧约还有一本福音书，那这本福音书呢就是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是非常宝贝的，非常可爱的，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么它中心思想什么？没有别的，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是最中心最中心的思想。那如果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是最中央的部分，除了刚才我们所说最简单，就是27章前面13章，后面13章，那么中间的呢应该是最中央的一章。所以13章跟13章中间夹起来那一章刚好是53章，所以你怎么去读它，那个都是 在神都是二十七章后面二十七章最中央最中央的部分，所以他的信息应该是代表整本以赛亚书的。那不止如此，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把镜头靠得很近，我们现在把整个的整个的眼睛注意在以赛亚五十三章。如果我们稍微把镜头往后退一下，那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五十二章、五十三章、五十四章。那五十二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报喜信传加一的人，他的脚中有福了。那为什么脚中有福了呢？因为你们的神，我们的神在西安作王了。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以赛亚五十二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信息。如果你看这个最当中的三明治的话，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根据以赛亚所报的佳音，还不光是以赛亚五十三章，更是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这三章加起来的。那五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五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就是作王的这一位。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主是在十字架上登上他的宝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就好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不只是福音，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了，我们的王和所有世界上的王都不一样。我们的王坐在宝座上，但是他的宝座是设立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王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只有我们主的王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所以你不会认错，这个就是我们主所要建立的国度。所以感谢主，以赛亚书不只给我们报佳音，不只给我们看见以赛亚五十三章，更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就是掌权的那一位。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达到荣耀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马太福音所要给我们看见的讯息。马太福音是回头看，但是以赛亚是往前看。所以你再读下去，弟兄姊妹，是以赛亚告诉我们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连狮子都改变他的性情，狮子能跟绵羊能够同居，然后小孩子能够和毒蛇同处。那这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图画。那不止如此，你看见万物都要复兴，到时候月光要比日光，月光要像太阳光一样，然后太阳光要比现在大七倍。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回来以前，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只有我们主能够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因为他把空气洁净了，所以你看见月亮的光像太阳的光一样。现在月亮的光暗淡了，因为空气污染的缘故。所以你看见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万物都要复兴。你看所有污染的问题要解决了。今天为什么有这些污染的问题呢？因为神要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源乃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解决污染源，而光要解决污染，你可以设立十个环保署、一百个环保署没有用的。只有主耶稣他第一次来，他先解决这个污染源，然后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就要洁净这个大自然中间的空气，他要处理今天人所不能处理的所有生态，所有那个生态失调的事情。所以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万物都要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以赛亚告诉我们的，那个是万物都要复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主掌权， 现在你看见我们主作王了，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你看整个空气就被他接近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月光能像太阳光，太阳光比现在要大几倍。我们知道人为什么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当人背叛神以后，结果呢，所有的万物就开始背叛人。本来人呢，根据宋善杰博士讲，他说一句笑话很有意思的，他说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啊，是要让人做海陆空大元帅，意思就是说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昆虫和鸟兽。所以当人顺服在神底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夏娃，亚当跟夏娃，他如果看见一只鸟他喜欢的话，可以叫这个鸟，那么就栖息在他的肩膀上，那么鸟就可以唱歌给他们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万物都伏在人的手上，因为人神创造他的时候目的就是要叫他为神掌权，做海陆空的大元帅。那么是因为后来人背叛了，所以你看这些万物就起来背叛我们。所以你知道今天不是我们吃狮子，是狮子吃我们。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万物起来背叛了。但是等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狮子跟绵羊能够相处。那今天呢，不要说狮子会欺负我们，连蚊子都会欺负。有的时候一根蚊子我们就不能去毁，连蚊子都能逼迫我们。那为什么蚊子都能逼迫我们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万物已经因为万物都被罪就进到世界里面，你看见整个世界就背叛了，所以你看见今天人就没有人，就不可能能够就不能制服万物。但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其实不需要到千禧年，你晓得就是在爱主的人身上，如果他爱主的话，他真的完全服在神的手下。你看见许多时候这些万物能为他效力的。那么真的有这么一个故事，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叫做巴克辛弟兄，他是印度被主使用的一个很爱主的弟兄，这位弟兄有人称他做印度的弥陀圣，他非常的爱，他本来是个工程师，他刚刚得救的时候还在工厂里面做事。那么有一天呢，他实在精疲力尽，因为他要管一个很大的机器，那个机器动来动去，那么有很大的吵杂的声音，他里面又很烦躁，他实在到了那一天精疲力尽了。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祷告，说神啊，叫这个机器停了吧。他就这么一个简单祷告，后来机器就停了，就听他的话。那他写了一本书，说不出来的喜乐，就说这样的见证。那么你知道还有一位弟兄，就是大陆的曾经为主做见证的王明道弟兄。那么有一次他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布道去，那么因为他这个到了火车站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点，他看着火车已经往前开了，但那个时候呢他里面非常着急，他觉得他已经答应弟兄什么的不能够迟到了，而且我们的弟兄很难得迟到，他实实在在在各方面是很标准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觉得基督不能够迟到。但那个时候呢，他就大声喊着说，火车停了吧，那火车真的就停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的确确相信今天主救我们是我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国度里面，这个国度你看见说都伏在主的权下。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主救我们乃是把我们救到主的王权底下，因着我们顺服主。所以你看就和从前的故事完全相反，从前我们背叛神，所以万物都背叛。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再回到主的权下，我们顺服在他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的万物也就开始顺服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吗？就算是基督徒今天身上有病痛，如果我们是完全的学习伏在主的权下，许多时候连我们身上的细胞都要顺服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癌症，为什么有癌细胞，严格说来那是背叛的信号。那为什么许多时候一些癌症你看见能够从有的弟兄们身上离开，有的时候能够在有的弟兄们身上就缓和，本来也许要在七年之内就恶化，结果你看见15年还没有恶化，本来医生说半年就完了就该走了，结果4年没有走，原因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我们说神行了神迹不错，但是很重要的不要忘记，今天以赛亚报给我们的佳音是国度的佳音。所以如果你看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真的完全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结果你看见说神要叫万物复兴，神要叫一切就往这个复兴的方向来走。所以本来有的细胞老化很快的，也许一年就完了，但是我们看见复活的生命能吞灭那个死亡，结果你看要么叫它消失，要么叫它停止。所以我再说第一次，我们相信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国度的福音。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作王了，那我们这些人如果要和他一同掌权，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所以这就是以赛亚整本的书所告诉我们。所以当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不光讲到狮子绵羊，最后也讲到新天新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读你如果读启示录，你不大知道千禧年里面发生什么事，是以赛亚书特别给我们看见千禧年的光景，那实在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一千年，是与主一同掌权的一千年。所以我们如果在旧约里面要明白国度的福音，我想最清楚最清楚的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我想这样我们大概把以赛亚书看过，但是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我们把最精华的最重要的思想我们把它点出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再去看它，好好的再思想它，我相信呢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另外的三卷书，就除了以赛亚书之外，我们说过先知书呢乃是第五卷的先知书，小先知书第五卷，就好像生命记一样，生命记怎样把神已经说的话再说一遍，你发现先知书也是如此。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米迦书，然后你仔细的读何西阿书，你仔细的读阿摩斯书，你就发现了这里面所说的话，这里面的思想好像把以赛亚的话再说一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快的比方说来看看米迦书。那么如果大家翻到米迦书的话，